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的分享1856年8月10日司布真牧师他在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讲道的题目是赎罪日。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收听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，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，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。利未记16章34节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，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，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。利未记16章34节。其次，公山羊的命运就是要做赎罪祭。来吧，让我们看看他的死。祭司刺伤了他，注意到他所经历的痛苦，他挣扎了一段时间，看到他的血喷涌而出。基督徒啊，这里是你的救主，看他赴复仇的剑刺入了他的心脏，看他痛苦的死去，看他额头上湿漉漉的汗，看他的舌头顶住了上颚，听他在十字架上的叹息和呻吟，听他的嘶吼声，他大叫：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你现在想到的，比你只站着看为你赎罪的公山羊之死要多很多。看，血从基督受伤的手中流下，从他的脚直流到地上，血从他的肋旁流出，汇聚成一条血河，正如赎罪的羊的血一样。基督徒啊，你的救主为你而死，他为你的罪献上了赎罪祭，所以你现在可以自由得释放了。注意，这只公山羊的血不只是作为基督的预表，为许多人的罪流出，这血也要带入幔内，要洒在其中。耶稣的血也要弹在宝座上。其他动物的血不只是公牛犊的血，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，并没有被带进至圣所，但是只有这一只公山羊的血要弹在施恩座上和施恩座前，以作赎罪。神的儿女啊，你救主的血在幔内赎罪，他亲自带进去了，他自己的攻击和痛苦现在都在荣耀的幔内弹在了宝座前。耶稣基督啊，你是荣耀的祭，和大祭司一样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因为你用一次的献祭永远做赎罪祭，正如一年一次被杀的一只公山羊为百姓赎罪一样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赎罪的果效。这只公山羊的死的其中一种果效就是把一只不圣洁的变成圣洁的。在利未记16章第15节的最后一直到第16节，圣经这样写道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，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。圣所会因着百姓的缘故而变得不圣洁。神所居住的地方应该是圣洁的，但是因为人到了那里，在某种程度上就使之变得不圣洁了。公山羊的血使不圣洁的地方可以称为圣洁。今天早上当我来到这里，我有一个甜蜜的反思。我想着我要去神的殿，那殿是圣洁的地方。但是当我想到有多少的罪人都踏入了此地，有多少的罪人都一起唱诗，我想，哎呀，这殿一定被玷污了。但是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的血能够使他再一次成为圣洁。我想啊，这是我们要献上的祷告，这是圣洁的祷告，因为是神的圣灵所教导的。但它还是不圣洁的祷告，因为是从我们这不圣洁的嘴当中所说出来的，所以一定被玷污了。但我又再一次想到，这祷告已经被血所洒，所以一定是圣洁的祷告。当我看着这个圣所当中的琴，代表着你的赞美，在看着会幕当中所有的香炉，就是你们的祷告，我心里想，其上都有血，今天我们圣洁的聚会也被耶稣的血所洒，因此借着耶稣我们都被接纳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想到我们圣洁的一切东西现在真的都是圣洁的，虽然罪会使他们混杂，我们以为他们被玷污了，但其实他们没有，因为血已经洗净了每一个污点。今天的聚会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，和基路伯的聚会是一样圣洁的，和荣耀的诗歌一样都是被接纳的。想到这里，难道不高兴吗？我们在羔羊的血当中洗净了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借着羔羊的血，我们都被接纳了。但是请注意，第二个事实是，百姓的罪被除去了，这是替罪羊的作用。在第20节当中写道，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，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，两只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把他们一切的罪愆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，要把这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带到无人之地。你们看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，伟大奇妙的赎罪祭就完成了，它的作用就向百姓显现出来。关于替罪羊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种观点。对我来说，最奇怪的一种观点是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观点，我看见它就记在了我圣经的注释的地方。有很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呢，替罪羊这个字就是 阿撒谢勒，是魔鬼的名字，以羊的形状被异教徒所敬拜。他们告诉我们，第一只羊是作为赎罪祭献给神的，然后送走的那一只则是被魔鬼折磨的，叫做阿撒谢勒，正如耶稣在旷野受到撒旦的折磨一样。对于这种观点呢，只要反对就够了。很难相信被献给神的另外一只公山羊竟然是要被送给魔鬼的。事实上，这种观点实在是过于粗俗，让人难以相信。只要被提及就会被驳倒。第一只公山羊是主耶稣基督通过了他的死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，而第二只被送往旷野，从此再也没有提及了。这本身很难解释，难道耶稣基督要去到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的地方吗？我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第一只公山羊就是代表了赎罪祭，而第二只是代表了赎罪祭的果效。在第一只被杀之后呢，第二只只是被送走了，头上背负着百姓的罪，所以他作为替罪羊是表明我们的罪是如何被带到旷野深处的。今年艺术联盟展出了一幅替罪羊在旷野死去的精美图画，画当中的替罪羊头上是燃烧的天空，脚陷在泥潭里面，被数百具骷髅包围在那里，悲惨痛苦的死去。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呀，因为圣经当中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这件事的东西。拉比告诉我们，这只公山羊被人带到旷野，然后从高高的岩石上推下去而死。但是正如优秀的释经学者所说，如果人把这只羊推下岩石，那他做的就比神告诉他的还要多了。神告诉他要取一只公山羊放他走，至于这只公山羊的结果如何，其实你我都不知道，那是故意留下伏笔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背负在自己的身上，就像替罪羊一般，罪从我们的身上离开，就是这样。公山羊的死或者是之后他的命运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，神只是要告诉我们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人把他牵到旷野当中去。所以最正确的说法似乎是拉比雅尔奇所说的，一般情况下他们会把公山羊带到耶路撒冷城12英里之外的地方，每英里都有一个亭子供牵羊的人休息，一直到第10英里处，然后呢他也再不休息了，会一直看着羊离开。当他走到最后英里，他站着，他看着羊一直到羊离开再也看不见为止，然后百姓的罪也就这样离开了。如果不再继续的探究下去，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。但是如果插手神意图不让你知道的事，往往你会一无所获。这只替罪羊不是为了要向我们展示受害人或者是祭物的，它只是告诉了我们罪的结果。百姓的罪被归在了羊的头上，羊离开了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。一个适合的人和他一起走，罪 从他们的身上除去，而现在这个人已经到达了终点。这个人远远地看见羊在山上跳跃，为自己的自由感到高兴。羊还没有走远，再走远一点，现在看不见了。然后这个人返回，并且述说着他再也看不见羊了。于是百姓就鼓掌，因为他们的罪也跟着离开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能够看见你的罪都没有了吗？我们可能要走很长的一段路，背负着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看着看着，罪最终会完全的被抛在那遗忘的旷野里面，罪在那里再也不能够对我们不利了。但是请注意啊，这只羊呢，并没有以牺牲的方式来赎罪，它是代表着罪的离开，代表了赎罪的果效。因为你们知道，既然我们的罪因此没有了，这就是赎罪的果子，是赎罪的果效。但是献祭是实现赎罪的方式。所以在我们面前呢，有这个伟大并且荣耀的认识，因为基督的死是完全的、自由的，是完美的赦免，所有的罪都被放在了他的头上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到，在赎罪日这一天，所有的罪都被放在替罪羊的头上。傲慢的罪、无知的罪、不洁的罪、大罪、小罪、多罪和少罪、违背律法的罪、违背道德的罪、触犯礼仪的罪、各种的罪，都在赎罪之大日被除去了。哦，罪人啊，你在我主的赎罪祭上有份。你看见了他在十字架上被杀，你可能也看见了他带着被掳的走远，并且把你的罪带到再也找不到的地方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要告诉我们，我肯定你们会认为它是值得一提的。当我们打开利未记25:9，那边写到了，当年，也就是禧年，7月初10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所以赎罪祭的其中一个果效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，不是在禧年的第一天就宣布禧年来到，而是在他7月初10日。我想这是最好的了，因为那时替罪羊没有了，罪也没有了，他们一没有了，银号角就吹响了。禧年来了，你们这些被赎的罪人，回家吧。在那一天，罪人得释放。在那一天，我们被抵押出去的土地要被释放回来。我们因灵性破产而被没收的财产都要归还我们。所以在耶稣死后，奴隶得自由，迷失的人重新获得了属灵的生命。在耶稣死后，长久失落的产业天堂要成为我们的。那真是蒙福的一日，赎罪日和禧年应该是一起的。我的朋友们，你的心里可曾经经历过禧年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赎罪日。关于这伟大的赎罪之日的果效，还有一点，是你需要注意到的，它贯穿了整章的圣经，那就是进入幔子内。一年当中， 只有这一天，大祭司可以进入幔子内，而且必须是为了赎罪这个目的而进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赎罪既然已经完成了，你就可以进入幔子内。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天上的施恩宝座前。圣殿的幔子因着基督的赎罪而被撕开了，从此我们得以来到神的宝座前。神的儿女啊，除了与基督的团契之外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特权比来到神的宝座前更加宝贵。来到施恩座是人所能够享受到的最大的恩典之一。宝贵的施恩座啊，若不是在赎罪日，我没有任何的权利能够来到施恩宝座前。若施恩座没有洒丧血，我也不能够到施恩座前来。最后，我们要注意，当我们思想赎罪日的时候，我们正确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在第29节当中写道，每逢七月初十日，你们要刻苦己心。这就是想到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。罪人啊，没有什么能够像你想到基督的大牺牲更能够感动你悔改了。基督的牺牲是洗净你罪的必要条件。我想律法和恐惧只能够让人的心肠刚硬，但是一想到耶稣的死就足以使我们融化。当我们听到加略山的名，我们总是泪流满面，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提到耶稣的死更能使罪人哭泣的了。所以在那一天赎罪日的时候，你要刻苦己心。基督徒啊，甚至是在你想到你的救主死了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要刻苦己心。你应该说，哎，我的救主流血了吗？我的神死了吗？他为了我这样的蝼蚁，竟然献出了自己圣洁的生命吗？悲伤的眼泪要流下来，对基督毫不掩饰的同情，表明了我们对刺伤救主的悲痛。以色列人啊，你要刻苦己心，因为赎罪日来了。为你的耶稣哭泣，为他的死哭泣，为他因你的罪而被杀哭泣，并且要刻苦己心。更好的是，我们什么功都不可做。正如你在同一节经文，也就是29节当中所读到的，当我们想到了赎罪日，我们应该安息，并且什么功都不可做。从你的工作中安息，正如神在创造世界的第六天安息了一样。从你自己的意当中安息，才能够从你繁忙的职责中安息，并且在神里安息。相信的人要进入安息。只要你看到赎罪已经完成了，就说，成了，成了，现在我要热情地服侍神。但我现在不再寻求拯救自己了，因为已经完成了，永远成就了。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总是会发生，当祭司在献赎罪祭的时候，通常在他洗净自己之后呢，他要再一次穿上荣耀的衣袍出来。当人们看见他之后， 人们会欢欢喜喜地陪他回家。在那一天，他们要献上赞美的燔祭，祭司要为自己的性命得以保全而感恩，因为他得以进入至圣所并且出来了。人们也要感恩，因为赎罪祭已经被接纳了。两者都要献上燔祭，表明他们现在渴望成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欢欢喜喜地进入圣殿，我们要以赞美进入院内。赎罪祭已经完成了，大祭司进入了幔子内，现在救恩已经完成了。他脱下了细麻布的衣服，带着他的胸牌、冠冕和绣花背心，更带着他一切的荣耀站在你的面前。听听他是如何为我们欢喜的，因为他救赎了自己的百姓，把百姓从敌人的手中买赎回来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和大祭司回家，我们喜乐地拍掌，因为他活着，他活着。赎罪祭被接纳，而我们也被接纳了。替罪羊离开了，而我们的罪也随之离开了。让我们感恩地进入圣殿，以赞美来到他的院，因为他爱自己的百姓，他祝福自己的儿女，他赐给我们赎罪日、悔改日和禧年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《赎罪日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深切地体认到，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完美的大祭司，并且他献上了最完美的祭物，使我们的罪能够完全离我们而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到美好的生命。我们应该要常常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他献上感恩，向他献上赞美，向他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